今日啱啱是12月1号已经进入1985年最后的一个月。每一年到了年底的时候，如果大家有留意呢，我相信一定有好多嗰啲所谓睇风水㗎或者係睇相嘅人会发表对1986年嘅预测。到底86年会有咩大事发生呢？嗰年嘅趋势点样呢？或者有好多占卜星相咩星座嗰啲都会喺度讲到底86年会系点样。唔知点解到咗年底嘅时候，人总有一个嘅期望，好想知道出年我哋会点呢？出年香港会点呢？香港会唔会发生咩大事呢？因为人都有一个嘅倾向，我哋都好想知道我嘅将来系点。我哋对一啲未来嘅事，我哋都好有兴趣知道。好感谢神，喺马太福音里面就特别记载咗耶稣一段嘅训言。呢段嘅训言系耶稣喺橄榄山上面所讲嘅，所以呢一段嘅训言通常就叫做橄榄山嘅训言，就记载喺马太福音第24同埋25呢两章圣经里面。我预备一年几次同大家思想呢一段橄榄山嘅训言，请大家一齐打开马太24章，我哋先睇第一、第二两节。呢一段嘅训言就讲到未来嘅事。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就进前来，就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如果大家熟悉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就讲到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开始耶稣在这个地上面最后那一个礼拜，我们就通常叫那个礼拜做受苦周，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有人就将那个受苦周就从礼拜日、礼拜一、礼拜二一路排起上来，有很多人估计第24章可能是刚刚来到礼拜二。礼拜二呢，耶稣呢就离开圣殿，所以第一句那里就说耶稣出了圣殿。今次应该是耶稣最后一次离开这个圣殿，因为跟着呢他就再未回过去圣殿。所以这个记载很重要，耶稣呢他可能很大的感触，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他是最后一次离开圣殿。咁根据马可福音嘅记载，就有门徒对耶稣讲：佢话你睇下呢个圣殿几宏伟吓。马可点样记载？佢话有门徒就对耶稣说：佢话夫子，你睇下何等嘅石头，呢个系何等嘅殿宇。耶路撒冷圣殿嘅石头系出名噶，因为希律王足足用咗50年嘅时间，先至建造呢座非常之宏伟的圣殿。请大家留意，50年足足是半个世纪，用了半个世纪来建筑一座的圣殿，实在是非常之的宏伟。圣殿那些石头通常一般来讲起码长有50尺那么长，那些大的石头重量超过10吨以上的，那些石头一块一块的砌起，到今日为止仍然成为一个建筑学上面的谜。他们没办法想象那些这么大的石头怎样呢拱到上去圣殿那个山上面起的，他们没办法想得通那时候那些建筑术为什么这么精良，能够用一些这么大的石头来建造一座的圣殿。 所以嗰啲嘅門徒好稀奇，就話耶穌，你睇下呢啲乜嘢石頭啊嚇？你睇下呢個係乜嘢嘅聖殿，何等嘅殿宇啊！幾咁嘅輝煌，幾咁嘅宏偉。但耶穌跟住就佢對佢哋講：佢冇錯，你哋見到呢個殿宇幾咁嘅榮耀，呢個嘅殿宇幾咁嘅宏偉。但我要話俾你哋聽，將來冇一嚿石頭再搭起另外一嚿石頭。所有都要被拆毀，因為耶穌是最後一執，可能耶穌心裏面都很大感觸，所以當耶穌出了聖殿之後，他走去哪裡？就走去聖殿對面那座山，就叫做橄欖山。我們繼續看下去第三節，耶穌在橄欖山上坐着，門徒就暗暗的來說，他說請你話俾我哋聽，什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呢？耶路撒冷的聖殿和橄欖山之間就啱啱有一道的山谷，那個是很出名的一個嘅山谷，然後呢越過嗰個嘅山谷呢，就上去呢就係橄欖山，所以橄欖山上面啱啱好非常之美麗嘅景色，就喺橄欖山上面一望落去呢，差唔多成個耶路撒冷嘅舊城，即係聖殿所在嘅地方同埋一部分嘅地方就全部睇曬，所以嗰度呢好多嘅遊客去，因為大家都要爭住喺橄欖山上面攞一個最好嘅角度嚇，喺度影相啊，喺度睇風景啊，一望落去就望曬成個耶路撒冷。喺嗰度有一座嘅禮拜堂，叫做主哭堂，就話耶穌喺嗰度望住耶路撒冷嚟到喊。可能耶穌佢出咗聖殿，望見咗聖殿咁宏偉。但佢又知道將來冇一嚿石頭留喺第二嚿石頭上面，耶穌都好黯然嚇，好傷感，所以可能佢就同埋班門徒就坐咗喺橄欖山嗰度，就望實呢個聖殿。嗰班門徒都知道耶穌咁樣講有啲唔妥嚇，所以聖經就話佢哋幾個就暗暗嚟就問耶穌，佢耶穌到底幾時有咁嘅事嚇？所以請大家留意呢度嘅問題呢。其實分開幾個啊，所以我哋當我哋讀馬太福音第24、25章嘅時候，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因為耶穌有時係喺度答緊唔同嘅問題，我哋就唔好撈埋一齊嚟到去講啊。所以我哋睇嘅時候要分得好清楚，請大家再睇第三節，門徒到底問咗幾多個問題？門徒暗暗的來說，請告訴我們第一條問題啊。他說什麼時候有這些事，即是說聖殿幾時會被人拆，幾時有這樣的事，這樣的事就是指什麼，就沒有一塊石頭搭起另外一塊石頭上面，所以門徒問第一個問題，問耶穌就幾時會有你所說的事，聖殿會被人拆了。然後門徒再問多兩個問題，他說你降臨有什麼預兆呢？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呢？所以這裡可以基本說是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聖殿會幾時被人拆，幾時會有這樣的事發生，這樣的聖殿都被人拆，即是門徒沒有辦法想像會有這樣的事發生。第二他問你幾時回來，你降臨的時候。第三，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可能在門徒來說，這三件事可能扔在一起都不定，當聖殿拆的時候會不會就是世界末日呢？當聖殿拆的時候會不會就是神回來？因為他們都未必知道耶穌呢是第日會升天，耶穌又會回來，所以這個降臨呢未必一定是指耶穌，亦都可能是他們想像中那個世界的末了，或者那個尼賽亞降臨的時候。所以這些門徒呢是有些混混糊糊這樣來到問這幾個的問題。因此當我們繼續看下去的時候，我們要分得清楚到底耶穌答的時候他是在答緊哪一條題目。 好，我哋继续睇落去第四节，耶稣跟住就警告佢哋。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耶稣一答嘅时候就警告佢哋，佢话你哋要好谨慎啊，唔好俾人呃咗你哋，或者咧系用一啲嘢咧迷惑咗你哋。第五节，佢话因为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嘅命嚟，佢哋佢话我就系基督啦，并且要迷惑好多嘅人。耶稣佢话，当呢啲事要发生嘅时候，会有好多似是而非嘅事会发生，甚至有啲人佢哋都会话自己就系弥赛亚，话自己就系基督。其实今日我哋已经睇见啦，今日有几多嘅人佢哋都话自己系基督。系一个好出名嘅人物，啱啱俾美国放翻监出嚟噶，就是、一个韩国人叫做文显明，因为税项嘅缘故，俾美国政府啊拉咗佢坐监。佢自己点样宣称呢？佢话我就系弥赛亚。佢所创办嘅教会有好多嘅信徒加入啊，有时咧你会见到啦，佢举行啲集团结婚啊，系几千个人一齐结婚。嗰啲人点样结婚嘅呢？就由呢个嘅教主去指派噶。你根本都唔识嗰个女仔噶，佢就话俾你听，按神嘅旨意，你要同呢个女仔结婚啊。谂唔到系几千对青年男女听佢指，听佢吩咐，然后佢主持集团结婚，跟住就一齐集体度蜜月，要听呢个主教嘅吩咐。佢自己宣称佢就系弥赛亚，但系居然有成千上万嘅人跟随佢。佢喺美国嘅财产都唔知几多，因为有好多嘅教徒将佢哋全部嘅身家都奉献俾呢位嘅教主。因此美国嘅联邦调查局就要追查佢，话佢瞒税，所以就拉咗佢去坐监。有好多嘅人都系咁样，佢宣告自己，话自己就系基督，自己就系弥赛亚，自己就要嚟嘅嗰位嘅救世主。但系有好多嘅人受迷惑，所以耶稣第一件事警告佢话我哋要谨慎。然后跟住下面，耶稣最主要先答嘅咧，就答紧门徒问嘅第二同埋第三条问题。所以下面我哋要清楚嘅，就耶稣答紧嘅系第二、第三条，就系你降临同埋世界嘅末了有乜嘢预兆呢？下面就讲啦，第六节，佢话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你哋唔好惊先啊，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一定会有嘅，但系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即系而家留心睇埋细节，第八节下面嗰个细节，佢话灾难原民作，生产之难。耶稣佢警告完，佢话你哋要谨慎，你哋又要防备嗰啲假基督，因为佢会迷惑好多人。然后就开始讲到主耶稣再翻嚟有啲乜嘢嘅预兆。佢就话呢一切嘅事，有啲事会陆陆续续有，系必定会有噶。佢话呢啲咧就系灾难嘅起头。咁大家睇嗰啲细节睇得好清楚啊。佢话灾难咧喺原文嘅里边就话生产之难。耶稣喺度系用一个妇人生产嘅时候嗰种嘅痛苦嚟到去形容。现代中文译本点样翻译呢？佢话呢一切嘅事正像产妇阵痛嘅开始一样。我谂在座曾经做过妈妈嘅都会知道啊，当一个妈咪预备要将个孩子诞生出嚟嘅时候啊，会有一种嘅阵痛啊。我呢个痛楚非常之嘅厉害。耶稣就形容佢话呢一啲嘅灾难就好似呢一啲嘅痛楚慢慢开始啦，越嚟越犀利，越嚟越犀利，直到主再翻嚟嗰个痛楚先至结束。呢一啲嘅灾难系必定会有嘅。 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有些什么灾难。第六节那里就讲，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这个打仗就指起附近有打仗，还有打仗的风声，打仗的风声就说远一点，即是说在近处和在远处都有打仗。今年就是联合国成立40周年纪念，所以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庆典，全世界有80几个国家的元首都齐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那里来到去庆祝，就是联合国40周年纪念。联合国已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一个的组织，到在今次联合国40周年纪念里面，他们发表了一个的数字，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这40年来全世界一共发生过140场战争或者是国家里面的冲突，有2100万人死了，不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这么大的世界性的战争，单单在联合国成立这40年以来已经有2100万人死了。单单在1983年两年前，1983年全世界有400万的军队在75个国家里面打紧仗，这个是今年一个月前联合国的公布，1983年就有75个国家用了400万的军队在这里打紧仗。我们知道打仗不单止在附近，在远处，而且圣经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民族与民族之间要打仗，国家与国家之间要打仗，而且这些打仗的频率，打仗的武器越来越犀利，必然是越来越大。这个是第一方面，耶稣是讲到这个国际局势方面的预兆，给我们知道主会再回来。第二方面是这个大自然的灾害，我们一起看第七节下面那里，他说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一个的统计，如果大家一路留心新闻历史的发展，你可以统计一下近这几年来的地震发生的频率，还有近这几年来地震发生的次数是远远超过10年前20年前的次数。以前你可能隔好耐先听到咦某一个国家地震，然后你隔好耐先听到世界上有这个大灾难，但现在不是，现在你差不多时时都听到有地震，你现在差不多时时都听见有些大的自然的灾害，好像最近非洲那些大饥荒，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成数十个国家受灾害，当然有好多我们最关心的譬如埃塞俄比亚、利比利亚等等一些地方，但其实在非洲那些国家是很多的国家陷入在饥荒的里面，甚至有好多人觉得你救济都没办法，因为那种的自然的伤害实在是太大，再加上最近哥伦比亚的火山爆发，你会发现这些的频率，这些大灾害那种伤害的程度是越来越犀利。有人说你单单将最近这五年来所发生的地震或者大自然的灾害加起上来的总数，相信超过在这个地球上面30年以来所发生的灾害的总数。就是说如果你将过去五年前譬如1980年以前那30年之内所发生地震啊、饥荒那些数字加起上来，都不及得这五年内所发生的这个数字是这么多。我们发觉频率是加快，那种伤害的程度是加大，这种的速率是一路一路在这膨胀当中。我们都深信将来这些大自然的灾害一定越来越频密，因为耶稣很清楚说，他说这个就是灾难的起头。我们不单止看见在国际局势方面是战争越来越犀利， 在大自然的灾难上面是越来越加速，越来越频密。我们再看下面还有一些事发生。第九节，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他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不单止在国际局势方面，在大自然的灾害方面，在宗教方面，有很多的迫害会出现。我们都已经看到在有很多的国家的里面，特别是一些极权的国家的里面，他们对宗教的迫害，他们人要陷你们在患难里面，要拉你们，要污蔑你们，要打你们，甚至要杀你们，你们为了耶稣基督的名的缘故要被万民恨恶。而且第十节那里怎样说呢，他说有很多人会跌倒的，他说甚至有人会放弃他的信仰，会出卖弟兄姊妹，彼此的陷害，这一切的事都已经发生。我们都已经见到有很多的地方真是因为宗教所迫害的缘故，弟兄姊妹攻击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出卖弟兄姊妹，出卖教会里面的领袖，有很多这样的事发生。所以耶稣基督所讲到末世的事是很值得我们提高警戒。然后第十二节，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就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第四，我们更加看见就是今日一个社会道德方面，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些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加多。我们今天天天打开报纸，就见到那些凶杀、劫杀、谋杀是越来越多，人性越来越凶暴，用很多暴力的事件将两个人埋在这个坑的里面挖个窿好多这些这样的事会发生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这些不法的事人越来越凶残，这些是越来越厉害我们就说世风日下，我们就会说现在呢好像道德呢越来越沦亡，的确我们发觉有很多这些不法的事是越来越犀利。其实在圣经里面老早已经讲到神是任凭人去任意妄为，请大家一起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由第24节开始看。罗马书第一章24节开始看。所以神任凭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欲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憎敬、诡诈、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弱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罗马书都讲得很清楚，他说慢慢慢慢人就放纵自己啊，有时神都好像不理了，神都不干涉了，人就故意的去行，因此到了末世的时候，那些不法的事是会越来越猖獗，人是任意妄为。特别在今天这个道德的风气越来越放松的时候，人放纵自己的情欲。但圣经怎样警告呢？请大家一起看第27节，罗马书第一章27节，他说男人亦都是弃了女人纯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所以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圣经怎样警告呢？他说就起自己的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我不知道，但是有人这样说，最近很轰动的艾滋病，先天性免疫缺乏，后天免疫力缺乏症，会不会就是耶稣圣经里面这个警告？当你故意放纵的时候，你会在你自己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人家都怕，你没办法查出原因，或者在座有些医生你可以去研究到你这个问题是怎样。但是圣经里面明明给我们很多的警告，在末世的时候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增加，人性那种的凶残越来越凶暴。但圣经老早已经有了警告。今天我们对这个态度是怎样呢？我们再看回马太福音第24章。不单止不法的事增多，24章第12节那里说，很多人的爱心会渐渐的冷淡。人的爱心越来越冷淡。今天世态炎凉啊，我们不会讲爱的。有很多时候人呢就是很凶残啊，我们慢慢同胞的爱、邻舍的爱、这个社会的爱都没有的。慢慢人是很自私，顾住自己。第13、14节，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先至来到。耶稣在这里就回答门徒所提出第二、第三个的问题，就末期来到的时候有些什么事会发生。然后下面由第15节开始呢，就答回前面第一个的问题，就说当圣殿为什么会一块石头不漏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呢？因为在主耶稣升天之后，就是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就围困耶路撒冷。罗马围困耶路撒冷足足有4、5年之久，有好多嘅人喺嗰场嘅围困里面係被饿死，係从来喺犹太人历史上面未发生过咁惨酷嘅战争。犹太一位好出名嘅历史学家叫做约瑟芬，呢位约瑟芬写咗一本叫做《战士记》，呢本嘅《战士记》就描写喺犹太历史上面所发生一啲好重要嘅战事，其中佢话呢一场嘅战争呼天惨号，非常之惨烈。这一场的战争当罗马打赢了的时候，他们俘虏了97000个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死在这场战争的有110万人，死的人比俘虏的人更多。圣殿被拆毁，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所以耶稣就是预言到这件事的发生。耶稣讲这番说话有什么目的呢？请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3章，请大家一起看马可福音第13章，我们由28节看到37节。马可福音13章，如果大家在家有兴趣对照一下，马可福音13章和马太福音24章是非常之类似，但是记载有少少的不同。我们一起看马可福音13章28节开始，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 学个比方，当树枝发乱长叶嘅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各人当作职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耶稣在橄榄山上面的教训，叫我们不单止要谨慎，耶稣警告我们要谨慎，耶稣更加是劝勉我们要警醒。当你真的看见越来越多的事应验的时候，你就知道主再回来的日子很近。我们怎可以还不警醒？我们怎可以还放松自己，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很清楚看得见，我们是好像一个被分派了工作的仆人，我们只有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忠心等候、守望、警醒，预备主的再回来。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今早思想到你在橄榄山上面所讲的说话，他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真的今天主你再回来的日子是几咁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等候你的再来。我们这样恭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